在这个铺子里买完香烛之后，马上就要迎接各路拜祭的宾客了。家里还有些东西没有布置。王通付了银钱之后，急匆匆地向家跑去。大雪天，又是午饭时候，狭窄的街道上十分冷清。王通小跑了会儿，却不得不放慢了脚步。因为前面有两个身着飞鱼服的锦衣卫在那里大摇大摆地走路。尽管王通也算锦衣卫子弟，可他从来不敢倚仗这个身份放肆。王立不过是个小旗，下面管着不到十个人，上面还有总旗、百户、千户各级上官，更别说这天子脚下藏龙卧虎。这点小权势又能算得什么？看到前面这两名锦衣卫，王通也不敢跑过去，免得一时不对被对方叫住问询，那就麻烦了。王通身为锦衣卫的子弟，自然了解这些人是多么嚣张，何况自己父亲病死，自己已经失去了依靠。到跟前的时候，那两人有一人回头瞥了一眼，王通戴着宽边的毡帽，低下头就看不清头脸，何况已经放慢脚步，也就不在意了。他刚要绕过去，却听到前面提到一句王立，听到自己王父的名字，王通顿时心里一惊，立刻放缓脚步，改为掉在对方后边。
死则死了，还要劳烦去拜祭，这大雪天的真不爽气。
刘头，莫要为这个痨病鬼生气，今天小的做东，请您吃酒暖暖身子。
这王立从南边回来，身家想必多了不少吧。
刘头，跟着他一起回来的人说不会少于2000两。
咦，南边那些海商还真舍得花钱。
呵呵呵，王立一去，他那个儿子也就是个白丁，要拿这笔银钱还不是容易得很。王家临街的那个宅院，
两名锦衣卫满不在乎地说着，跟在他们身后的王通却觉得寒气从外直透到皮肉里，浑身凉透。王立在澳门待了那段时间，地方上的官吏和澳门的华洋商人都有孝敬，的确积攒了不少的钱财带回来。回京之后治病花了些，还剩下2100多两银子。王立临死的时候和王通说道，
不要在京师待了，拿着这笔钱回济南府老家置办些田宅，过安生日子。
却没想到这笔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没走几步，前面两名锦衣卫转进了一家酒馆之中。王通看清了对面的侧面，那刘头尖嘴猴腮，留着山羊胡子，瘦削模样。身边奉承的那人倒是高壮，满脸络腮胡。但更震撼王通的还是那刘头露出的腰牌，黑铁腰牌。这腰牌代表着锦衣卫的官阶总旗，五小旗上设置总旗，比王立的关节可要高。那两人进了酒馆之后，王通不敢跟进去盯着，又是朝着自己家跑去。王通家是临街的两进宅院，这条街上人家大部分都是各种店铺，平素颇为繁华，连带着这宅院也值几个钱。回到家的时候，王通已经心乱如麻，家中才遭大难， 居然就有人想要来谋夺家产，连这个宅院都不给自己留下，要赶尽杀绝。可自己无亲无故，今年才不过13岁，压根儿没有应对的能力。
唉，怎么办？
马寡妇已经托人叫来了专办白事的人手，将王家的厅堂布置成灵堂的模样，就等着王通回来。看到他神情恍惚的进来，禁不住担心的关怀道：
孩子，婶子知道你难受，可今后的日子还长，你要是难受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
王通勉强的点点头，回答说道：
婶子，我没事儿。这次要不是婶子来帮忙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他是真心的感激，远亲不如近邻。这次的事情上，这位40多岁的妇人帮了他们家太多的忙。王丽当年不过是帮着这可怜妇人在官府说了句公道话而已。